欢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在1180台播出。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恩蒙。
听众朋友好，我是白健。
哎，白健，我们又回到这里继续讨论主耶稣在这个教训山上的教训了。
我不知道我们要在教训山上徘徊多长时间。
哦，这段尤其开头这段是非常值得我们徘徊的，因为这几句短短的话不但可以说是圣经里最出名的话，所谓基督教文化里最常被人引用家喻户晓的话，而且呢更重要的是从神创造人以来神计划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转捩点。
对，
因为一下子整个神的心意开始明显了，在地上开始宣告了啊，原来神有一个天国，这个天国是为了凡是跟随耶稣的人相信他的门徒所预备的一个地方。
对，我这又想到一个问题，那么这个天国在旧约的时候是不是隐秘不现的呢？还是说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啊，因为基督徒今天常常因为听天国这个字听得太多了，所以往往就不想了啊。在旧约里边，我们从前一次的节目就开始说了，在旧约里面最简单的一个字就是福，从一开头神创造人就赐福给他们，后来挪亚一家借着方舟从洪水里面蒙拯救，神又再把这个福传给他们，再往后这个福被称为应许给亚伯拉罕的福，但是整个旧约时代那个福一直留在一个神应许之福的阶段，还没有真真正正被人得到。那到新约主耶稣来一上山，他说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这个彼此是互为解释的，旧约的那个福现在被人得到了，而那个福实质的内容是什么呢？其实是天国。
对，这个我们上次节目中已经讨论。
那这个天国以及天国怎么来到地上，这一切啊在旧约里面是以各种各样的所谓预表啊来告诉我们，可是从来没有这样直直接接的清清楚楚的告诉人。你如果真的要到旧约里面去找天国这两个字是很难找的。在诗篇里有一个地方，大概是103篇，那里说耶和华在天上立定宝座，他的权柄统管万有。那个权柄两个字啊，原来就是说他的国统管万有。但是旧约里面把天国讲的最清楚的一段话应该算是但以理书里边的预言。但以理是以色列王国以后的先知了，那距离主耶稣来的时间已经很近了。听众朋友要是从来没有读过但以理书，那很值得去读一读，就算没有人给你解释啊，你只要稍微明白在罗马帝国前后那一段欧洲历史，你自己都可以看得懂，你也会知道这些话多么惊人啊。所以您要是没有圣经，请您打电话到281-561-9747，我们送一本圣经给您，它里面的话真的是很精彩的。他讲到波斯帝国、希腊帝国、罗马帝国，那个精确的程度啊真是让人家叹为观止，所以不信的人一直否认但以理书是这些世界历史发生之前就已经有的记载。那里边就讲到天国，他说到那列王在位的时候，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永不败坏，也永不归于别的国，却要打碎灭绝那一切国，这国必存到永远，而且国度权柄和天下诸国的大权必赐给至高者的圣名，他的国是永远的，一切掌权的都必侍奉他顺从他。那这里很明显就是讲到天国了。
对，
但是你说的不错，这天国的实际啊是真的等到耶稣基督来的时候才发表，这也很恰当，他是天国的王嘛。
对，
所以常常有人问我们说，哎，犹太人和我们所信的耶稣基督有什么不一样？简单的答案是他们信旧约，我们是新旧约都信。
对，
但从天国的观念来讲呢，他们一直把那个尤其像但以理书这样的话解释成以色列要成为世界上第一强国，我们对于旧约里面那些话的解释呢是跟着耶稣基督的解释。
对，
那是他的国，那叫做天国，而不是地上的以色列国了。 而尤其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耶稣宣布这些事情啊，和世界上一切的国不一样。他不是发表一个共产党宣言，还不知道将来会怎么样。那这段圣经给我们看得非常清楚啊，当耶稣发表的时候，他已经带了一批子民说，这些人都是要进去的，而且天国是他们的产业啊，他已经宣布这件事情像做成了一样。所以这个小山丘啊，真的是值得我们好好的徘徊徘徊。啊，
那么你再徘徊下去，我这还有问题，最近这问题也比较多啊。
没关系，这些问题都是相关的，这些问题都是好问题。
对，因为这个对这个福字考究，我觉得也确实很有很受启发。那么我们在读创世纪的时候，我们上次提到第一个福，就是说神创造人以后，
对，
按照自己形象创造人，然后神就赐福给他们。
没错。
那么你蒙哥，你是觉得？我们始祖已经得到这个福呢，还是没有得到这个福？
那当然，我们在前一次的节目里面已经讲了，如果那个福是已经得到的，他为什么后来还要再应许亚伯拉罕说世上的万族要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呢？显然是没有得到，而且、
就是、没有得。
我们上次也提出来了，当第七日神安息的时候，他又把那个福赐到安息日里面。新约也说了，既然这样，必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那个安息日其实就是我们现在所看见这个天国或者那个福，它头一个表象叫做安息日。所以主耶稣才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什么叫做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你要把它想得非常非常实际，你把安息日想成天国，意思就是说天国是为人设立的
啊。
本来神在那个安息日里面分别为圣，有他自己在里面，把福放在那里面，那就是对我们的呼召。但是那一个福又后来像挪亚像亚伯拉罕继续传承下去，就成了应许之福。这个应许之福到底它的内容是什么？主耶稣在这里讲得非常非常清楚，要不然他不会用因为这两个字。
对，
他说你们得到这个福了。为什么说得到了呢？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他来传的道就是天国进了，那个福进了。这个被称为在亘古以来，在创世以来隐藏不言的奥秘。所以这是一个不得了的事情了。
所以在这个时候宣布出来
了。宣布出来了。所以听众朋友，为什么你常常会听见基督徒对你说，这不是一个宗教，不是一个人想象出来的东西，想象出来的西方极乐世界。
嗯哼，
这是神从头到尾的启示啊。所谓信耶稣，是信神在人类历史里边的作为，以及这个作为的方向和目的，而不是我们一般所想的一个宗教啊，精神寄托啊，这绝对是两回事情的。如果神造了人，又给人有一个终极的目的，就是安息日，那我跟你讲，谁能把你领回这个安息日里边去啊，你就称他为你的主，你就信他就没错了。但是我告诉你，从来没有人这样讲话，从来没有人叫你这样跟随他。耶稣叫我们跟随他，跟随跟随跟随，到最后跟随到哪里去啊？跟随到天上的安息日。而这个跟随的路呢，是出奇的短。门徒跟着他上山，他就说天国是他们的了。耶稣不但自称是天国的王啊，他还指着他自己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并且呢，人子就是他，是安息日的主。所以容我们再强调一下啊，前不久的节目才问过，我们到底是信圣经呢，还是信耶稣？其实我们是信圣经里的耶稣。这个耶稣不是空穴来风，突然跑到美洲跟你显现一下，替你治个病，或者跑到中国跟你妈说话。对不起啊，直到你从圣经里面读出这个神有根有基的心意，你还不明白你所信的到底是什么，你还不明白这一件事情有多么大的意义。那连带的，你也会明白许多别的事情，比如说基督徒为什么不守安息日，圣经讲得这么清楚，创世纪第二章，天地万物都造齐了，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工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工，安息了，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日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工，
对，
就安息了。在十诫里也不是说吗，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
对，
并且后来一再的讲，凡是不守安息日的要从民间剪除啊， 讲了这么清楚，我们为什么信主之后就不守这些日子呢？
嗯哼，
因为这个安息日本来是一个天上的方向，是一个天上的呼召。你在没有进去的时候，你就每周、每年、每个月要去遵守它。为什么？有什么好遵守的呢？你遵守了又怎么样？哎，他提醒你，我们有一个天上的方向，就是有一天神要把这个赐给安息日的福啊，赐给我们，要把我们领进这个安息去。
嗯哼，
有一天这个安息日的主要带我们进入安息。那你想想看，耶稣就是这个安息，他就是这安息日的主。我们一旦进入了，还纪念不纪念呢？不纪念呢。
嗯哼，
从台湾来的同胞都晓得啊，小时候念书有一句话叫做反攻大陆解救苦难的同胞，那当然这事没实现，对不对？
对，
什么时候要教导孩子这件事情呢？就是还没有反攻大陆或者反攻不了大陆的时候。如果已经反攻大陆了，已经解救同胞了，大家都没有在水深火热底下了，那我请问你，哎，国民政府还会不会把这句口号交给小学生啊？不会的，一样的道理嘛。我们已经进入这个安息，就不再守那个日子了，就好像耶稣已经成为我们在神面前永远的祭物，永远的赎罪祭。所以基督徒呢，就不会杀牛宰羊再烧在坛上献给神，像旧约的人物一样。那这些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观点。当然我们现在把话题扯远了，我们再回到刚才这个教训山上来看耶稣说的话啊。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当他宣布出来的时候，我们上次也讲了啊，我们很快的把它讲过去，但是没有仔细的来考究。我们还是要回到一个基础的立足点，就是我们要记得圣经不是一本仁义道德的书。所以当你要用传统的观念啊，虚心啊，温柔啊，这样去解释它的时候，你把它解释成啊，虚心是进天国的条件，温柔是进天国的条件，那这样恐怕就有问题了。
所以是不是可以更明确一点说，就是说这不是一本关于世俗的那种仁义道德的观念的那么一本书。
那当然，因为神要把一切的
事情的观念去解释，
我们必须再强调，这个圣经是神启示给我们的。当他把天上的事情启示给我们，他一定要选择人间的言语。当他选择这个人间言语的时候呢，他是带着他自己的定义的啊。比如说义人啊，一个 righteous man， 一个公义的人，这个在普通话里面是没有道理的，没有标准的。什么人叫做义人？是不是关公算义人？是不是这样算？我不算义人。哎，圣经是这么说的，在神算他为义的人叫做义人。
对，
同样在这里也是一样，神看为虚心的人，在神面前被神算为虚心的人，在神面前
逻辑上有点不太通啊，你是不是感觉？
就是
这叫自我定义了，这逻辑上是属于，我现在讲的是逻辑上讲的，就是说自我定义。
哎，这个真理一定比逻辑大啊，只有真理才能定义真理，如果是绝对真理，它一定是自我定义的。
对，
要不然可麻烦了。人来到神面前是被神所定义，而不是人带着自己的定义来到神面前要求认同，对不对？
对，
神连给自己起名字都是自我定义的，他说 I am that I am， 100%自我定义。
对，
那对我们这些寻求神寻求真理的人尤其要晓得，神的一切不单是在乎他的自我启示，也是在乎他的自我定义。你不能够以人的定义来到神的面前说，因为我是虚心的人，所以天国是我的，不是这样讲。而是人来到神的面前，被神算为虚心的人，被神算为温柔的人，被神看为连续人的人，那这个有他一定的标准。什么东西叫做虚心，或者什么东西叫做谦卑，在圣经里面是讲得清清楚楚。主耶稣就是最好的表象。耶稣是天国的王啊。
对，
我们前一次也讲了，耶稣来办两件事情，就是北美最关心的房地产跟移民局啊。整个的国度是神为他所设立的， 他要带子民进到这个国度里面，他如果说温柔的人有福了，那他自己一定是什么？
温柔人。
他不但是温柔的人，而且他是温柔的王。
对，
圣经也这样形容他，看啊，你的王是温温柔柔的，又骑着驴驹子来。哎，你要知道什么叫做虚心，什么叫做温柔，那你就看耶稣啊。圣经说他谦卑自己，他是神取了人的样式，这个叫做虚心的人。
嗯，
对不对？那你认为我们人来到神面前最重要的是什么？你是以什么样式来到神的面前？你是博士来、硕士来，还是一个罪人来？这个叫做虚心的人。
对，当然以罪人的名义来到，
当然了，
神的面前。
你想想看嘛，如果神谦卑他自己，取了罪人的形状来和你认同，那人最大的骄傲就是什么？我却不与他认同，
对，
我却不愿意把自己的罪归到他的身上。好汉一条，大丈夫一人犯罪一人当，你死你的，我过我的日子，这个叫做骄傲的人。
对，
你认为这样骄傲的人会不被神定罪吗？
对，
任何一个人去读读圣经，那个印象应该是非常鲜明的。今天我们在传的耶稣是一个谦卑的、温柔的，取了罪人的形状为你钉在十字架上的主。
对，
有一天当他再来的时候，那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情。他说你们要看见人子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那个时候啊，我请问你，你要往哪里去躲？
对，
圣经把那个叫做羔羊的愤怒，救恩的门唯有在今天向你敞开，他是谦卑的、温柔的、虚心的向你敞开。你最好啊，也能虚心的、温柔的、谦卑的来与耶稣基督认同。
对，
你这样看的时候，就不但开始明白他的意思，而且明白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
对，
这个人第一个表现被神称为虚心的人，第二个表现被神称为哀痛的人，第三个表现被神称为温柔的人，第四个表现称为饥渴慕义的人，第五个表现称为连续人的人，第六个表现称为清心的人，第七个表现是被称为使人和睦的人，第八个表现被神称为为义受逼迫的人。请问有没有顺序？
那他们这的顺序都是有讲究的。
肯定是有讲究的，你叫主耶稣再讲一次，他可能还是一模一样的顺序。为什么？因为白姐，你可不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就是一个基督徒成长的历程啊。
对对，
是不是？
对，
首先他能够谦卑自己，他以一个罪人的身份来到神的面前。当他这样一来的时候，而不是当他到了最后一关毕业的时候，天国就已经是他的了，这是不得了的事情。
对
啊，这第一句话最安慰人，从最大的到最小的，你要是只是个虚心的人，还不是个哀痛的人，那没关系，天国已经是你的了。
对，首先要虚心。
所谓这里所说的虚心，很显然，如果你从圣经所形容耶稣的虚心、耶稣的谦卑来讲的话呢，
嗯哼，
那就是神取了人的样子来到我们中间，神取了罪人的形象来到我们中间，那人应该取什么形象来到神面前？这还用说吗？
人更应该是以罪人的形象。
对，因为当他这样跟我们认同的时候，你要是还不肯认同，你的身份就比他还高了。
啊，
耶稣取了罪人的形象来到这里替你担罪，你说我不是罪人，不行吗？你不承认我是罪人，
对，你显然就不是虚心的人。
那你不是虚心的人，对不起。他不是说你是一个有美德的人，哎呀，像中国人这种口头上的谦卑啊，不敢当不敢当，讲话呢就是小弟如何如何啊，有点像小辈啊。
对，
不像我的蒙哥的就很骄傲，他是小辈，那不是一种口头上的谦卑，而是你来到神面前的身份与态度，这是第一个。从这个来，他就说了哀痛的人，这件事情很特别。什么叫做哀痛的人？显然是为什么事情而哀痛啊。
哎，这个应当是为什么事情呢？
第一，为自己的罪哀痛。很多人是这样子，他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他是大致同意自己是个罪人。
什么叫大致同意？
就是说如果他也是罪人，你也是罪人，大家都是罪人，那我肯定也是罪人了。
对，
我不反对你这个说法，这个叫做大致同意我是罪人。
嗯哼。
但你说这样可不可以？这样其实也可以了，只是这样的人对于罪是不是有一个深刻的认识？没有。一个什么样的人 被称为一个哀痛的人呢，首先他看见自己是这样一个罪人，他真切体认到自己是这样一个罪人，他对于这个罪呀、啊、他有一种哀痛。
对，
是不是
深深切切感受到了自己是个罪人。
所以很多人认罪他会哭，一个大男人他会哭，他为什么哭？他的惭愧让他哭。
对，
第二个哀痛呢，可以是说是更大的哀痛，就是当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磐石也裂开，地大大震动，天都黑掉了，就有百夫长还有旁边看的人就捶着胸回去说，哎呀，这个真的是神的儿子，那个叫哀痛。
对，
不但看见你的罪有多么肮脏，又看见耶稣基督为了你这个肮脏的罪居然亲自下来舍身钉十字架，圣洁的神来代替你的位置，你还骂他，你还不信他，为这件事情你大大后悔啊，捶着胸回去了，这个叫做哀痛。可是很奇怪啊，基督徒是这样啊，你越是认罪你就越是平安，奇怪吧？
嗯哼，嗯哼。
你说一个小偷他去偷了东西很得意的，人家抓到他他肯定不舒服，是不是？
对，
人家抓到他说你偷了没有，他说我偷了，然后心里面有一个完全的平安，还得到安慰，哪有这种事情，马上找去坐牢。可是当我们在神面前，我们越认自己的罪，我们就怎么样，越得安慰。
对，这是好多基督徒都能体会到的那种平安、
哎、这个是基本，这是基督徒所谓的基本功，你必须来到神的面前有这样的经历。
嗯哼，
啊，可以是对我们的属灵的健康来讲是最有益的。
对，
但是当然今天国内可能也有些弟兄姐妹做得太过头了啊，这个哭好像成了一个怎么讲啊，好像成了一个表演性质，那也不是很好。因为你知道哭是有感染力的，
对，
你不要用群众运动来让大家哭，一个姐妹哭其他姐妹都开始哭，所有的姐妹都哭弟兄也开始哭，
对，
是不是？
对对对，
那这种是一种比较煽动性的情绪。
哎，对，这个呢我倒是没有亲身经历过，但是也确实听说过，有的时候聚会的时候会出现这种歇斯底里的那种现象。
如果这真是圣灵的工作那没有问题，但是你到了一种情况呢、嗯、就是说要是不哭你就没有认过罪，这也不对，哭了的人才算是重生得救的人，没有哭就不算重生，圣经没有这样的教导。
对，
其实这里所说的哀痛啊，也不见得真的是指掉眼泪的哭。中国有一句成语叫做切肤之痛，你带小孩去看医生啊，第一次打针他不知道是干什么，针戳进去过了五秒钟都已经拔出来了他才开始哭，可是第二次只要医生护士一进门，甚至手上都还没拿针他就已经开始哭了，那个叫做哀痛的人，他对罪有一种敏感，有一种厌恶。一个为罪哀痛的人是一个远离恶事的人，而不见得是一个每次聚会在那流眼泪的人，可能这样说要更妥当一点。当一个人承认自己是罪人，认识自己的罪，为自己的罪而哀痛，在耶稣基督面前认罪的时候，突然在他生命里面会出现一个很特别的性质，这个性质圣经所用的话翻成中文是说温柔的人有福了。哎，这个挺有意思啊。什么叫做温柔的人呢？一般我们这个词怎么用法？
应该是对人非常的客气的，非常有爱心的。
我的太太个性很温柔，讲话这个慢声细气的，是吧？
嗯，
还从来不发脾气，这个叫做温柔。一样，我们要回到圣经里面看，圣经里面讲的温柔是什么？啊，圣经怎么形容它呢？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僵残的灯火它不吹熄。
嗯
哼，这个温柔呢，不是在讲好像一个人个人的修养，而是在讲从他身上所流出来一种特质是别人可以感受得到，并且很在于他怎么对待那些比他不如的人。很多你人生的辛酸呐、啊，你世界上的甜酸苦辣圣经都替你讲完了，他把我们人形容成一个僵残的灯火，或者你是一个压伤的芦苇，是芦苇已经够残了，芦苇就算你站起来呢、嗯、也就是随风飘一飘，对不对？大家往左，
压伤的芦苇，
大家往左你就往左，大家往右你就往右、嗯、大家出国你就出国，是不是？大家进城你就进城，这个叫芦苇，那是压伤的芦苇。那不管它是被社会主义压伤，被资本主义压伤，不管它被社会主义压伤，资本主义压伤，帝国主义压伤，英雄主义压伤，通通叫做压伤的芦苇。这样的芦苇 它不折断。基本就让我们看见，在耶稣的眼睛里面看每一个人都有极宝贵的价值。这是从这句话里面我们应该能够得到一个最简单最直接的一个结论。他看一个僵残的灯火是有价值的。什么叫做僵残的灯火？它不吹灭，我们根本不需要这个蜡烛，这个蜡烛已经马上就没了。当你看见它的时候又在那冒烟儿，几乎没火，你小孩子也好大人也好，第一个冲动就是去干什么？吹掉就算了。
对，
这种人活在世界上是多余的。
对，
早点送他去，死了就算了，死了比活着好，这是你替他决定。
对，
我们常常会这样子啊、哦。我们在一个有需要的人旁边的时候，当我们觉得我们没有足够的耐心来帮助他的时候，我们就会替他说，他这样活有什么好处？不如死了好。
对呀、啊
啊，这个就不是一种温柔的心。主耶稣绝不这样说。
对，这说明就是主耶稣很重视这样一些价值。
所以我们以前也讲过，人呢、啊、在神的心目中有绝对的价值。
对，
父亲怎样连续自己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啊，父亲连续儿女那是很容易想象的，只要你有孩子你就知道了。
对，
有的孩子病孩子，有的孩子残障孩子，那个爸妈反而怎么样啊？
更加宝贵。
对，别人都说你这样还活着有什么意思，哎，他的爸妈才不这样想，就是因为他这样我才更多的爱给他，这个叫做温柔。
因为我曾经认识一位朋友嘛，就具体例子、就是他的儿子是有残疾的。按照国内的政策，如果残疾的话一胎化了，但是残疾的孩子那是允许生两胎的是吧。那么大家都劝他再生一胎，因为这个没指望了，但对他父母来说就坚决不再生了，因为他
这样才能够好好的照顾他。
对，才能好好照顾。如果生一个健康的或者生一个那个，他就不知道应该怎么爱自己。
是啊，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他反而多给他，所以这个时候你就比较明白为什么他说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
对，
他的性格开始跟神有相像了，他开始知道怎么把自己所有的给别人，他开始知道怎么为别人活了。当你越是这样活的时候，神就越给你。
这个承受地图应该从哪个方面来理解呢？
这个英语的翻译尤其让我们觉得很麻烦，尤其再加上现代的观念，他说 inherit the earth， 地图就是我们现在脚上踏的这块地，那就翻成现代的话就变成地球。
对，
但是圣经里面讲说天是我的，地也是我的，承受耶和华产业的，这样大致就明白了
啊。这承受产业这个概念，
对，大卫不是有个出名的诗篇吗？他说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他用绳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神让你承受得而为业的，不管是地球也好火星也好，你放心好了，肯定是坐落在佳美之处的产业。我们前一次也说了啊，在神所说的富足啊，不是在乎你在地上有多少，而是你所有的东西你用多少，你用在什么地方啊。圣经形容基督徒是最看起来似乎是贫穷的，却是让许多人富足的。为什么一个温柔的人神会给他神的产业？因为这个产业就会流通到更多的人手上。
对，温柔人有福了。除了说这个主耶稣呢体会人的价值以外，是不是还有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就是说他也在体会我们人的软弱呢？
哦，那当然了。对，
我们人就僵常的灯火压伤了芦苇。
是啊，
就像我们人经常有软弱，
就像你那个朋友，就是因为他的孩子软弱，他就给他更多，这是天父的心肠啊。就是因为我们软弱，我们犯罪，神就更原谅我们。这是圣经讲的非常特别，他说罪在哪里显大，恩典就在哪里显多。
对，
那我们不信的时候我们马上就说了，你这样只会让他更犯罪。那因为你不是一个虚心的人，因为你不知道自己是个罪人。如果一个人曾经是个哀痛的人，那当你给他更多恩典的时候，他只会更惭愧。他只会把这个恩典更来回报神，更花在别人身上，他绝对不会把这个恩典当成一个犯罪的机会。
对，
这些是有顺序的啊。当我们在批评神的救恩的时候，我们就拿中间的一点来说，这个人这么坏你还原谅他，那就是没有天理了。神要真的给我们算起账来那可好，他绝对不会算到你家门口就停住了。
对，
所以这样我们就讲了三个了，是不是？ 从一个虚心的人讲到哀痛的人，从一个哀痛的人讲到温柔的人，这个其实主耶稣在登山宝训呢，他一上山他就在讲这个进化论了。一个基督徒怎么样从一个不堪的罪人变成一个为罪而哀痛的人，变成一个有主的温柔从他身上流露出来的人。
对，
然后再下一步这个人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饥渴慕义的人。
哎，饥渴慕义的人，这件事情挺重要。今天啊，很多的基督徒有一个毛病，就是以他所有的为足啊，他从他身上看见一点信心，一点美德，他也经历到神了，他的教会呢停车场车子也停满了，传道人请了好几个，人家问他说你在哪里聚会的时候，他说哦，我就是某某城那个最大教会的会员之一。哎，他觉得这样挺好，可是圣经有一个更高的呼召啊，你对有些事情要有一种饥渴羡慕的感觉。什么事情呢？饥渴慕什么？慕义。这个义是指着神而讲的，这个义是指着基督而讲的。
对，
他说你们要竭力追求认识神，他说你们要大大的张口，我就给你们大大的充满。圣经啊，神给我们的这个圣经是无穷尽的宝藏，你越饥渴你就越能够得到啊。我前几天碰到一位很有学问的一位年长的啊弟兄，他就给我举了一个例子，我觉得挺好，因为他是搞科学的啊。
嗯，
但你知道我们中国人呢，尤其我们搞科学的人呢，你多难的书你给我读我不怕，我坐那儿我就是一遍一遍的看呢，我怎么样我到最后还是把它看通了，还是把它读懂了。
对的。
可是他就讲，他说我们读圣经就没这个态度，对不 对？好多弟兄姐妹他读了啊，他觉得有问题读不懂，他就停在那儿，他也不再想，是不是？
对，
他就把脑子关起来了。
对
啊，或者他去找一些参考书，然后没有一个人答案让他满意，实际上
跳过去。
实际上圣经都是大白话，你慢慢的去思想这些话一定对你打开的。
对
你得想，哎，主耶稣为什么讲天国的时候他是这个顺序，这个顺序有没有关系，他是不小心讲成这个顺序还是一定是这个顺序，至少我们可以说他故意是这个顺序呢，那哪一个对哪一个，是不是有他的道理呢？你得慢慢去摸索嘛。旧约里面诗篇里面就给我们看见一个人怎么读圣经，他说唯独喜爱耶和华的律法，就是神的话啊，昼夜思想。怎么思想？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东西你可以这样昼夜思想的，一首再好的诗你念个五十遍你已经烦了。对不对？再好的音乐你听到你不要听了。
对，
只有神的话你反复去琢磨，越琢磨里面越有东西。
对，
神的应许是说他们必得什么？
必得饱足。
这个饱足是一件不足为外人道的事情。
对，
同样一篇东西，同样一段圣经，那没信主的人他听着就睡着。
对，
或者我们还不懂的时候，就是没有办法。基督徒就不一样，你听不懂他就听得很懂，你在那边都快睡觉了就想赶快玩，他在那边听得都掉泪。你就不懂这些人到底怎么回事。我告诉你，他得到饱足。
对，
神的话是这样啊，他说叫饥饿的得饱美食，叫富足的空手回去。你如果觉得你什么都懂，你来听，不管是听世外桃源也好，来查经班也好，我保证你空手回去。
对，
但你如果有一个饥渴慕义的态度，那神的应许是让你得到饱足。其实很多时候不是那个传道人讲的好不好了，白姐，你有没有感觉在很多聚会的时候，那个圣经一读，哎呀，你就已经开始得到饱足了。那个人到底讲什么其实不是这么重要。
对，有时候也是在弟兄姐妹之间交通之中，有时候我们交通的时候并没有找到很明确的答案，但觉得还是很有收获。
就像我们在那边做节目一样，为什么要找两三个弟兄姐妹这样讲来讲去？哎，因为个人有个人的领受，对不对？圣经有一个行话叫做我们在你的光中必得见光。
对，
圣经的话是说他叫有权柄的侍卫，叫卑贱的升高，叫饥饿的得饱美食，叫富足的空手回去。那狂妄的人心里正妄想，就被他赶散了。好了，那这时候这个啊主的门徒呢，他已经开始有这么多的特色在他的身上，而且因为他有这些被神算为饥渴慕义的，被神算为谦卑的， 算为虚心的，算为温柔的，他就开始不断的经历神，这个经历神就叫做天国，这是天国与我们的关系，天国在我们身上的彰显，也可以是说我们从这个主观的经历上所体会的天国。天国不是人的眼睛可以看见的，可是确实是人心里面可以经历到的啊！这是为什么他把这些东西像夹心饼干一样夹在中间。但是我们今天可能只能讲到这么多，因为多马要上来讲故事了，我们得等到下一周再和听众朋友把剩下四个天国之福继续讲下去。盼望再提醒您，耶稣的这些话尽管讲的是天上的事，却是您今天在地上就可以经历到的。您如果还没有信主，盼望您能够赶快把你的心打开，让这些天国之福啊也能够来到您的生命之中。
大家好，我是多马，今天我接着给您讲耶稣诞生的故事。爱人的神为了要救人类，道成肉身，那意思就是神从天上降到人间，变成人的样式，要在人类当中做一个新的工作，那就是神拯救与恢复的工作。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就是基督耶稣，赐给了世上的人，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他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咱们花了这么多时间讲耶稣的诞生，主耶稣降世为人，那自己是谦卑到底了。他来到地上所寻找的，就是在人间找到那些又谦卑又有信心的人们。所以他降生的信息啊，神有意的让天使传给最卑微的人，就是牧羊人。如果按世人的常情办事，这消息先得传到政府或者国王或者皇帝那儿，对不对？然后派来几个电视台新闻记者这么一访问，电视里边这么一播，广播里边这么一讲，第二天报纸上头版头条这么一登，那谁敢不信呢？那不一下全都信了，问题就解决了吗？但是朋友们呐，神做事不是这样，神要让人甘心情愿的从心里边相信这位从神变成人，变成这样卑微的一个人的主。所以救主诞生这件事，天使们是向一群牧羊人显现，让这些牧羊人到城里去看，大卫的城里生了救主，你们要去看他。所以牧羊人看了以后，牧羊人就信了。可是这些牧羊人跟别人讲啊，别人都非常的疑惑，不信他们的话。所以神要人的信心呐、啊，那真是真信心，不是人脑子里一推二，二推四，推来推去，觉得哎这个事儿对了，然后相信。神要求人的那个信心呐、啊，就像是那个小孩子，刚出生的小孩子对父母的那种信赖那样，不是靠眼见，不是靠知识，那才叫做人对神完全的信心。所以神做出很多事情来，人看为是非常愚拙的，人觉得这不可能的事儿啊，神怎么这么做事啊？哎，神偏偏这样做事，如果你信他的话，那就是真信心，这种真信心能把人领到永生当中去。地上还有一种人，是常常等待神的人。上次咱们提过，有一个人叫做西面，他就是一生等待以色列的救主弥赛亚的诞生。今天我再给您讲一段圣经当中所记载的一些个人，他们也是在世上等待救主的人。他们是谁呢？圣经上没有提名，但他们不是以色列人，也不是犹太人，也不是那片的杂人。圣经当中称他们为东方的博士，那就是真正有知识、有文化、有智慧的人。这样的人是等待主、盼望主来的人，所以圣经当中要特别的记载。哎，这故事还挺奇怪，那是谁记载的呢？是主耶稣的门徒马太写的， 记载在圣经马太福音当中。那为什么我一定要提说这是马太写的呢？因为马太他是个犹太人，因为主耶稣的这十二个门徒啊都是犹太人。当主圣灵跟他们讲要把福音传给外邦人的时候，一开始他们还真的不乐意，他们总觉得这福音应该只是给犹太人传的，不想让外邦人知道，连边也不想让他们沾。我们这些犹太人以色列人受了这么多罪，吃了这么多苦，跟着神辛辛苦苦这么多年，你们这些外邦人干什么了？可是爱世人的神借着圣灵早就默示到，这福音乃是给全人类的。所以在马太福音当中特别的记载了东方的博士从遥远的地方来敬拜主。今天咱们就讲这故事好不好？所以您千万别觉得基督耶稣降世他是以色列的王，大卫家族的王，跟咱没关系。哦，关系可大了。你看这些博士们千里迢迢的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为要见的就是那犹太人的王。他们进了城以后啊，就到处打听，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儿啊？我们在东方啊看见了他的星，特地来拜他。不是说主是光华灿烂的明星吗？你看还真有一颗星让人给看见了。咱先把故事撂在这儿，讲一讲这几个博士。您说当时世界上有那么多的国家啊，小的不提，那最大的要数罗马呀。罗马是统治全世界的大国，对不对？然后在旁边有埃及，那也是大的文明古国。再往前数是巴比伦，后来是被灭的影都没有了。然后再往东边呢，还有伟大的中国。那为什么这么多国家，有这么多的皇帝，有这么多的王，生王子啊，得王位啊，这些博士他都不去拜，为什么要偏偏等着犹太人的王出生，他们特地来拜他呢？咱再想想犹太人当时是什么样的人，亡国了四五百年呢，连个国都没有，就是一群散居在那儿的亡国奴。你说这些东方的博士为什么天天晚上看星星，等啊盼啊，就等着盼着这犹太人的王出生，然后他们要千里迢迢来到耶路撒冷找他，而要拜他呢？这正说明了这个将要在大卫家族出生的王是一个不得了的王，不是一个普通国家的王，乃是要领全人类进入到天国的那一个王。所以博士们特地来拜他。这些博士们骑着骆驼带着东西走了几个月还是走了几年咱不知道，总算到了这块地方，一想王一定得生在都城里头啊，就进了耶路撒冷。这不是城里都是犹太人吗？所以逢人便问，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儿啊？我们来拜他来了。他还以为老百姓都清楚呢，啊，我们的王在王宫里头。可没想到啊，他们这么一问，整个耶路撒冷城里的人呐，都非常的不安，就包括当时做王的那个希律听见，心里头也都不安。那希律是在耶路撒冷做王的，弄个官当着狐假虎威的，就怕别人把他这官给篡了，所以他心里特别不安。他就召集了祭司长们和民间的文士们都到他这儿来，问他们说，哎，你们说这基督应当生在何处啊？你听听他问的，他没有说犹太的王应该生在何处，他说基督应生在何处。可想而知，所有的犹太人都知道要来做犹太人王的就是那位救世主基督。可是他们听说基督降生了以后，为什么大家都心里不安呢？这问题我没法给您回答，您自己说不定可以回答。如果我今天告诉你要在你心中做王的那一位诞生了，我要让你信他接受他，当我把这福音传给您的时候，您是心中平安还是心中不安呢？
老实讲，好多人心中都不安呐。吼，我可不能让他做王啊，老子是自己的王，谁要耶稣啊？我不能让神摆祸我，我自己就是神。这就是罪人的心，这也就是当时人们的心，也是那希律王的心。他们怕这位救主的到来，他们怕神在人间作王掌权。可是神如果不在人间作王掌权的话，谁在啊？魔鬼。可是魔鬼作王掌权，大家一句话不说，觉得平平安安，还傻了吧唧的真以为是自己掌权呢。你看这世界是不是非常的黑暗？好，那咱再把话题转回来，看看这些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们是怎么回答的。他们回答希律王说，王要生在犹太的伯利恒，因为有先知记着说，犹大帝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太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民。你看看这些人圣经背得多熟啊，他们对神的事情，对神的预言，对圣经，对律法了如指掌。可是他们对这个王到底有没有诞生却是不知也不问，当勉强知道了以后，心里的表现却是不安。所以当下希律王啊，就暗暗地招了那些博士来，细问他们天上的星是什么时候出现的。知道了以后呢，就差他们往伯利恒去，说你们去仔细寻访那小孩子，寻到了就来报个信儿，我也好去拜他。这些东方的博士们一听，哦，是伯利恒，好，所以他们就转身走了。一出耶路撒冷城，又看见了那颗星，那颗星就在前面领着他们，直到伯利恒小孩子住的地方就停住了。这些博士们看到星又领着他们，心里特别的欢喜。到了耶稣住的地方，敲门进了房子，看见小孩子耶稣和他母亲玛利亚，他们就谦卑在地，俯伏的敬拜耶稣。敬拜以后，他们揭开宝盒，拿出黄金、乳香和没药为礼物献给耶稣。这些人可是真心实意的，一点虚假都没有，要不然谁会放下自己手中的事儿，千里迢迢的从东方来到这里敬拜这位小孩子呢？再看他们所带来的宝物，黄金。黄金是什么意思？有的人就会回答说，钱呐，金子，金子是好东西，又漂亮，不是弄个耳环子，就是弄个鼻镯子，要不就是手上弄个大金戒指，嘴里镶颗大金牙，似乎金子可以给人带来荣耀。那就对了，金子代表荣耀，谁的荣耀？乃是神的荣耀。黄金代表神的荣耀，神的纯洁，神的性情。因为金子是从火里边炼出来的，一点杂质都没有，剩下的只是光辉，那代表的是神的性情。所以博士们以黄金为礼献给耶稣，他们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而乳香是什么呢？乳香是一种极贵重的香膏，这香膏给这孩子乃是预表他的生命将是神生命的显露。神的生命有着那清香的方位，神走到哪里就给哪里带来馨香之气，这代表着基督耶稣在地上的生活乃是神在地上做工的生活。那这墨药又是干什么用的呢？墨药啊，是处理死人尸体的。当时的规矩，人死了要用香膏与墨药涂抹全身，然后用布缠起来放到坟墓当中去。所以这墨药乃是指着基督耶稣的死而说的。这孩子来到地上不是为了享福，不是为了成名，乃是为了要死，不是为自己死，而是为全人类的生而死。所以这墨药是为基督耶稣的死而预备的。 您看这三样礼物是一般人给小孩子的礼物吗？您的朋友要是生了小孩子，你给他带什么呀？无非就是一些奶粉、尿布和擦屁股的纸嘛。孩子需要什么呀？弄点玩具、奶瓶子、奶嘴、小铃铛，顶多给母亲带把花。这是世人，可是基督耶稣的诞生与世人不一样。基督要有神的光辉，所以他们带来黄金。耶稣的生活要有神的芳香，所以他们带来乳香。基督要为人类而死，所以他们奉上末药。这事以后博士们就去休息了。神指示这些博士们不要回去见那个希律王，要从别的路回去，因为神知道希律王当时是骗这些博士，说是让博士回去给他报信，然后希律王自己来敬拜。希律王乃是要来害耶稣。从后边的故事咱们就知道，这不是博士们没有听希律王的话从别的路回去了吗？这件事儿可真把希律王给弄火了，他觉得这些博士在愚弄他，他就大大的发怒。小人爱发怒啊，那小人当了君王以后发起怒来更不得了啊。这家伙下了狠手了，差人将伯利恒城里和四境所有的男孩，凡是两岁以下的全都杀尽。好家伙，这家伙可是宁错杀一千不放过一个。我拜你，哼，我杀的就是你。世上的王就怕神要做王。为什么要杀这两岁以里的孩子呢？您还记不记得一开始他详细的问这些博士是什么时候看见的那颗新星？大概博士给他的回答就是差不多一两年前他们就看见了，看见了以后呢，他们就要开始准备礼物来敬拜这新王。所以希律掐指一算，大概也就是两岁吧，不会超过两岁，所以他要把两岁以里的男孩都杀尽。可是主是神的儿子，神必眷顾他。还没等希律王下手呢，也就是在这些博士刚走以后，主就派使者向约瑟在梦中显现，说起来，带着孩子同他的母亲逃往埃及去，住在那里，等我吩咐你，因为希律王必寻着孩子要除灭他。约瑟听了这话就马上起身，就是在那天晚上卷吧卷吧行李，带着小孩子和母亲玛利亚就往埃及去了。他们住在那里，直到希律王死了以后，主又派使者在埃及向约瑟梦中显现，说起来，带着孩子和他母亲往以色列地去，因为那要害小孩子性命的人已经死了。于是约瑟又马上起身，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来到以色列地，只因听见这个做新王的呀，正是那希律王的儿子，所以就怕往那个地方去。你怕不要紧呢，神的使者又在梦中向约瑟显现，只是他说，那你就往加利利境内去。约瑟还真起身就往那个地方去，到了一座城名叫拿撒勒，就住在那里。还正好约瑟就是从那儿出来的，对不对？这正是要应验先知所说的，人们呐，要称这个耶稣为拿撒勒人。您以为被称为拿撒勒人是美称啊？哎呦，不是，因为加利利那一片包括拿撒勒呀，都是些杂人，有不太多纯种的犹太人，所以犹太人看不起加利利人，那拿撒勒更出不了什么好人，那是小地方，所以人当时就称耶稣为拿撒勒人，那是一种看不起的表现。人们就是看不起神呐、啊，可神就是要降卑为拿撒勒人耶稣。亲爱的朋友们，您相信不相信这位在2000年前出生的拿撒勒人耶稣啊？他从那个时候就来到地上，寻找你，寻找我，为的就是要告诉咱们，天国近了，人要悔改。他自己，基督耶稣，是要为我们而死的救主啊！知识救不了人，宗教也救不了人，传统更救不了人，靠着祖先那就更没门了。 你看那些住在耶路撒冷城里的文士们和宗教领袖了没有？他们每天读圣经，他们甚至可以把圣经倒背如流。他们明明知道基督救主会生在伯利恒，可是他们腿儿都不动，他们不去敬拜，他们不去朝见。只有那真正有智慧的人，从遥远的东方来到这地，俯伏敬拜我们的主，并在主面前有完全的奉献，只有这样的人是被主所接纳的人。亲爱的朋友，我劝您有真的智慧啊，接受神，朝见神，并向他奉献，这就是真正的智慧。
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近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1180.com。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你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你们要常常喜乐，靠主常常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的旨意。